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来看，我们首先来看约拿书第二章。约拿在鱼腹中向他的上帝耶和华祷告说：我遭遇患难的时候向你求告，你就应允我。我在阴间的深处呼求你，你也垂听我的声音。你把我抛进深海，茫茫大海把我吞没，你的巨浪洪涛淹没我。我心想，你已经驱逐我离开你的面，但我要再瞻仰你的圣殿。波涛环绕我，深渊吞没我，海草缠绕着我的头。我下沉到山的根基，大地的门把我永远关住。然而我的上帝耶和华啊，你却把我的性命从深坑中拯救出来。我的生命渐渐消逝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那些信奉虚无神明的人背弃了怜爱他们的主，但我要用感谢的声音向你献祭，我必还我许的愿，因为救恩来自耶和华。于是耶和华命令那条鱼，鱼就把约拿吐到陆地上。下面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四到十一节。其实你们与罪恶搏斗，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难道忘了那像劝勉儿子一样劝勉你们的话吗？孩子，不可轻视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人，责罚他收纳的儿子。你们要忍受管教，上帝对待你们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做子女的都会受管教，如果没有人管教你们，那你们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的生身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们，何况是万灵之父上帝管教我们，我们岂不更要顺服他，并得到生命吗？我们的生身父亲是按自己以为好的标准暂时管教我们，但上帝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管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被管教的滋味绝不好受，当时都很痛苦，但事后那些受过管教的人会收获公义和平安的果子。以上是上帝的话语。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拿书的第二章。那继续把那个圣经打开在约拿书那一段。那我们知道说没有孩子就是愿意受到就是父母的这个管教，因为孩子知道说一旦被父母亲管教的话，就是因为自己的言行举止已经在父母面前不被接受，或者甚至不取悦他们。那孩子知道说父母的管教是希望自己能够怎么样呢？悔改，对不对？就是承认自己的言行举止错了，不再坚持己见，而是谦卑地承认自己的错，不再继续往这个罪恶的方向行走，而是归回往正确的方向而行。因此呢，就是孩子需要来悔改，也是需要很大的这个勇气去做的。那就这个管教来言我们知道说地上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是如此，更何况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与父上帝他的关系更是如此。所以刚才我们在读经的第二段的 经文的时候呢，我让大家就是思考一下有关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一段父上帝如何管教他孩子的这段经文，就是四到十一节的那一段。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父上帝，我们的这位在天上的这位上帝，他是在什么时候带来我们的管教的？就像在二章里面的第四节这样子说，是我们与这个罪恶搏斗的时候，就是当我们不顺服这个主他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宁愿去选择自己的意识去做，继续往就是罪恶的道路上行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呢，父上帝他会来管教我们的。就像孩子不愿意被自己的父母管教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在经历父上帝他的管教的时候呢，这滋味确实不会好受。就是连那作者也说了，他说在经历父上帝的管教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作者他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也劝诫我们要做什么呢？他在第五节说，不可轻视，不可轻视主的这个管教，也不要灰心。作者还要我们相信什么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二章的六到八节，就是要相信我们乃是父上帝的儿女，不是他的私生子女。那孩子在受到父母的管教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怀疑哈，到底是不是父母亲生的哈？父母对待别人的孩子很似乎很就是宽容很容忍，但唯独对自己来说却是那么苛刻。那有时候呢，在经历父母的管教的时候呢，孩子的心里头会这样子想哈，要不爸妈你就少爱我一点哈，这样子的话我也少受到你严厉的对待。我们甚至会怀疑说，父母真的是爱我们的吗？那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经历上帝的这个管教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会开始怀疑，这位父上帝他真的是如他所说的真的爱我们吗？若他爱我们，又为何这样子的严厉来管教我们呢？我们一旦就是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的话，那很快的我们在经历他的管教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感到灰心了。唯有来深信哈，唯有来相信说上帝是爱我们的，他是爱我们，他是在天上的那位阿爸父，他爱我们 如同他自己的儿女。唯有这样子来坚信，我们在与罪恶搏斗的时候呢，在经历这个上帝管教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像作者在第七节里面所说的哈，能够忍受这个管教。那弟兄姐妹，我们更是存着盼望去面对哈，或者经历跟忍受上帝带来的管教的。我说存着盼望，为什么呢？因为作者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忍受这个管教，而且坚持到底的时候呢，我们必得到什么呢？一起看在希伯来书的二章哈，第九节。对不起，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哈，这个第九节里面他说我们能够得生命。或者在第十节里面说，我们可以在父上帝的圣洁上有份，而十一节呢，我们会获得收获，就是公义跟平安的这个果子。那花一些时间来帮助我们看到这个管教的这个课题，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跟这个上帝的管教有关系啊。我们看到就是上帝他正在管教他的仆人，这位先知约拿。那上主日我们看到说，在第一章的十七节呢，我们看到说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把这个约拿给吞下，然后他在鱼腹当中就度过了三天三夜。那我们也看到就是不只是远在尼尼微城里面的这些百姓，他们那些不相信上帝不认识真神而且犯下罪恶滔天的这些外族人，不只是这些人需要来悔改，我们知道说就是连这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这位先知约拿，这位上帝所兴起来去宣告他话语的这个仆人，他其实也有需要悔改的这个地方哈。那因此呢，当这个约拿背逆上帝的旨意，不往这个尼尼微城去宣告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那上帝就安排了这条大鱼来吞下这个约拿。因为从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哈，约拿书的二章，我们就看到说约拿就在这个鱼腹当中，在鱼的肚子里面哈，向这位上帝耶和华来祷告的。那约拿他不愿意顺从上帝，他不想到尼尼微城，约拿宁愿就是逃往这个他师哈，执意就是想躲避这个耶和华，这是我们上周看到的一个情况哈。那结果怎么样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这个耶和华就安排了一条大鱼哈，真的是把这个约拿给吞下了。那也就是说哈，这个约拿不只是被水手们丢进海里那么简单了。约拿被吞进这个大鱼里头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条大鱼游到哪儿往哪儿去，那在鱼腹中的这个约拿也就被带到那里去了哈。那我喜欢就是看这个纪录片，尤其是有关这个大自然界哈，生态环境的一些有关这个动植物的一些纪录片。那科学家告诉我们，他说覆盖这个世界的哈，覆盖我们这个世界的70%是海洋， 所以30%才是陆地啊。那我们对这个陆地上的这个生态、大自然的这些环境比较熟悉，不是吗？就是离我们远一点的这个月球，我们其实也更熟悉这个月球哈。但来到就是对这个深海的知识认知就很缺乏了。比如说这个大鱼，类似鲸鱼的这些哈，它们游到这个深水处的时候去觅食、去活动，海洋科学家仍然还有许多未知的地方哈。深水里头的这个研究探险仍然有许许多多就是空间哈，还有就是能够去发掘的一些潜能。那给大家一个概念好不好，我们这个海洋到底有多深哈，我这里有一个投影哈，你看一下。那你们注意到说这个深渊哈，就是最深的那个地方，深渊它能够容纳整个什么呢，整个就是珠穆朗玛峰啊，看到吗？在你的左边的那个哈，珠穆朗玛峰对吗？珠穆朗玛峰就是 Mount Everest， 世界上最高的这个山哈，把它放到这个最深的这个深渊里头，还有绰绰有余，对不对？那当然，我不是说这个那条就是吞了这个约拿的这个大鱼哈，它曾经就是游到那么深处的这个地方去了哈，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今天我们就是因为更明白、更了解，原来占据整个世界的这个海洋竟然有如此深如此隐秘之处哈。因此呢，当我们再一次的听到这个先知约拿他在大鱼腹中的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更深一层的这个体会了。比如说这个约拿在第二节里面就说哈，他说我在阴间的深处来呼求你啊，那么深哈。或者在3节里面他说，你把我抛进这个深海，茫茫大海就把我给吞没了。或者在5节里面，波涛就是环绕着我，深渊吞没了我，海草缠绕着我的头。甚至来到6节呢，他说我下沉的这个山，我下沉到山的这个根基，大地的这个门把我永远给关住了。先知约拿他不想遵行上帝的旨意，在他的悖逆当中呢，约拿竟然就是想躲避这个耶和华。今天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哈，其实约拿的心愿真的是如愿以偿了。他想躲避耶和华不是吗？那耶和华真的是成就了他的心愿了哈，而且应允了他的要求了。借着这条大鱼呢，耶和华真的将这个约拿给怎么样呢？给驱逐离开他的面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悖逆上帝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哦。因为呢，像发生在约拿身上的事情哈，上帝他也许会应允跟成就我们这个内心罪恶的这个欲望哈。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曾经这样子形容哈，倘若我们坚持的悖逆上帝的旨意，他会任凭我们去哈，任凭我们去放纵可耻的那些情欲。那接下来呢，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在先知的身上呢就看到了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呢？就是赦罪的神迹，就是耶和华赦免罪人的这个神迹。我们看到说在大鱼腹中正受这个耶和华管教的这位约拿，他悔改了。那同时呢，我们接着也会看到说，上帝也垂听了这个约拿在深渊的这个祷告。那我们怎么看到就是约拿的这个悔改呢？就是从今天的这段整段经文了，对吧？第二章的这个约拿书，因为约拿向耶和华上帝的祈求，就让我们看到他的悔改了。但我说这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深海里头，在深隐秘之处哈，这个约拿悔改的这个祷告，竟然也能够来到耶和华上帝那里哈，蒙他垂听了。那我想就是大家来注意一下这个约拿书的2章第4跟第7节哈，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约拿在大鱼腹中的这个祈求，这个祷告是往哪个方向祈求的呢？你注意到说在第4节哈，他说当这个约拿再次的瞻仰你的这个圣殿的时候，或者在第7节，我的祷告进入了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从这2节我们看到说，约拿的这个悔改的祷告，在鱼腹中做的这个悔改的祷告哈，是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了哈，上帝的圣殿。 那约拿指的这个圣殿到底是哪呢？不可能是在圣殿里头哈，不是在那地方。这个圣殿呢，应该就是当时仍然树立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那约拿为何往这个圣殿献上他的祷告呢？为何往这个方向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哈。原来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呢，是大卫王他的儿子哈，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所兴建的。而当这个圣殿哈花了几年的这个时间竣工之后呢，这个所罗门王就曾经为这个圣殿来祝福。那同时呢，所罗门王也向这个耶和华上帝来祈求了。列王记上的第八章呢，只要你有兴趣来看一看这个所罗门王他是怎么样来向上帝祈求的话啊，八章里面，列王记上的八章里面就记载了有关这个所罗门王的话。但今天呢，我想就是来大家一起来看看其中一段好不好？其中一段哈，跟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有关系了啊。其中一段就是所罗门王向耶和华上帝所做的这个祈求。那我让大家先看一下，就是列王记上的第八章27-30节哈。那听听这个所罗门说什么好不好？他说：“然而，上帝啊，你真的是会住在人间吗？”那意思是说你不会了哈。看啊，诸天尚且不够你居住，更何况我，就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这个圣殿。可是我的上帝耶和华呀，求你垂听垂顾你仆人的这个祷告和祈求，垂听你仆人今天在你面前的这个呼求和祈祷。愿你昼夜能够看顾这个圣殿，你应许立你名的这个地方，你仆人向着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你仆人和你的以色列子民向这个地方来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的这个居所垂听，赦免我们的罪。所罗门王知道哈，27节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上帝他的居所是不在这个圣殿里头的哈，上帝的这个居所是无所不在的。可是呢，所罗门王祈求耶和华一件事情，那就是当上帝的子民向着这个圣殿来祷告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能够从天上哈来垂听，而且赦免他子民的这个罪哈。那倘若这个上帝的子民无法来到这个圣殿怎么办呢？就是无法实体的来到这个圣殿来向上帝祈求祷告，做悔改的祷告，那怎么办呢？哎，其实所罗门王也想到这一点了哈。他刚才在那段经文里头也有提到了。不过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王似乎知道有一天哈，这个悖逆耶和华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都会被逐出这个应许地，就是迦南地哈。因此呢，接下来我们看到说，所罗门王也这样子的来向上帝耶和华上帝来祈求，就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的另外一段8章46-50节，我们来看看一下好不好？8章46-50节这样子说，他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如果你的子民得罪了你，以致你向他们发怒，让敌人把他们给掳去，不论远或者近，若他们在那里回心转意，向你来恳求。”承认自己的犯罪作恶了，承认自己犯罪作恶了，若他们全心全意的归向你，朝着你赐给他们祖先的这一块这片土地，你选择的这个城和我为你建的这个殿，向你来祷告，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祈求，为他们伸张正义，赦免得罪你的子民，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使掳掠他们的人能够来善待他们。先知约拿他知道这件事情啊，无论上帝的子民身处何处，即便是在大鱼腹中，即便是在深海隐秘之处，无论在哪，只要如就是所罗门王所祈求的一样，若他们真的是回心转意向耶和华上帝来恳求，承认自己的犯罪跟作恶，若他们全心全意的归向耶和华上帝，朝着他所赐的这片土地、这个城、这个殿向上帝来祷告，那在天上的耶和华会垂听他们的祈求，为他们伸张正义，赦免他子民一切的过犯。那也就是为什么 这位约拿他要向着这个圣殿，这样子来祈求。那弟兄姐妹，约拿的这个祷告确实是蒙上帝垂听，不是吗？在约拿身上，耶和华上帝真的是带来他赦罪的恩典，他赦罪的这个神迹。我们知道确实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把这个约拿的这个性命从深坑里头拯救出来。而且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看到说耶和华就命令了那条鱼，鱼就把这个约拿给吐到陆地上了。那弟兄姐妹，悖逆耶和华旨意的这位先知约拿，他经历了这个耶和华上帝带来的这个管教，而且在整个经历当中呢，我们看到先知约拿从他的悖逆当中悔改了。在约拿身上，我们看到说，无论我们的罪恶，无论我们的这个悖逆，把我们带离上帝多远啊，我们能够来悔改的。上帝赦罪的这个恩典，他的怜悯仍然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哈。那当然，来到这个新约时代哈，来到我们这个新约，我们这些做信徒的，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向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哈，这个圣殿这样子的去祈求祷告，求这个上帝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哈，不再是往那个地方了，对不对？因为来到新约，我们知道说耶和华上帝他的荣耀已经不居住在那个圣殿里头了。耶和华上帝的荣耀已经完全的彰显在他的独生爱子身上，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借着耶稣，我们更能够看到耶和华上帝他赦罪的这个恩典，他赦罪的怜悯。因为耶和华他不只是在天上垂听，对不对？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说，他曾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上帝从天上来了，这个意思，道成了肉身居住在我们人当中。耶和华上帝更加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带来我们罪的赦免了，就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这个宝血，所有悖逆他的人能够得到罪的赦免，免去上帝在我们身上他公义的烈怒，我们能够重新归回这位上帝，与他和好，做他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是今天，我不大清楚大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境况，属灵的境况我不大清楚，但无论是今天或者是接下来在跟随耶稣的日子里头，我们若因为自己的罪恶悖逆上帝的旨意，而在经历他的管教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次的记得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约拿书的第二章。我希望说今天的这段经文能够再次的激励我们，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境况，无论我们远离上帝有多么远，父上帝他赦罪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相信父上帝他的管教是要叫我们来悔改，来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就是在他的圣洁上能够有份，以及能够收获公义跟平安的果子。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祷告吧。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发生在约拿身上的这事情，让我们再次明白你赦罪的恩典跟怜悯，你愿意垂听我们悔改的祷告，你更愿意带来拯救，带来我们生命，叫所有经历你管教的人最终能够得生命，最终能够在你的圣洁上有份，以及收获公义跟平安的果子。因此求主您帮助我们不轻视你的管教，被责备的时候也不灰心，而是凭着信心持着盼望忍受到底，借着我们所经历的管教来见证你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赦罪，我们的拯救如此大的这样子的一个神迹。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花一些时间好不好，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三到四个人的这个小组里面，一起来讨论这个课题好不好，就是今天的经文跟讲道如何帮助你去正视或者经历主带来的管教。 我们花一些时间来看。